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又来到我们学习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的时间了。哎，小桃子，今天我们要看完第14章了，所以今天应该是26节到33节，对不对？
是在这儿呢，我首先把那个大纲给说一遍，好不好？分为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是说方言和做先知讲道在聚会当中的应用。这个是14章的26到33节。这一部分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小部分。第一个就是聚会要以造就教会为原则，是14章的26节。然后第二部分是在教会聚会中说方言的限制，14章的27到28节。第三个小部分是做先知讲道的限制，是14章的29到31节。那么然后呢，第二大部分是说妇女在聚会当中要闭口不言，这个是14章的34到40节。哎，我知道呢，当中有一些的教训是引起我们很多的争论的哈。
对，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呢，妇女在聚会中要不要闭口不言的这一段经文呢，34节到40节。哎，我一开始我没有提这一段哈。今天是下半段，14章的下半段，也就是26节一直到40节，而这下半段里面分两大段，你刚才给我们提了，那两大段的第二大段呢，妇女在聚会中能不能够讲到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
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不信主的人呢，这个文化人、知识分子呢，也很关心圣经。那么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呢，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到当时啊，2000年前罗马帝国时代的教会问题，跟教会问题背后我们能够学到的宝贵真理啊。人生常常是在有艰难跟问题当中看到神的恩典跟能力。那么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第14章了，讲方。那么14章上一次呢看到第1节到25节呢，保罗反复说明了先知讲道跟说方言在做礼拜或者是聚会里面的功用是怎样的不同。那么在这里呢，他根据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普遍追求说方言的情形和他们在聚会里面呢已经采用的仪式来指导他们，如果有人要在做礼拜的时候讲方言，他应该受到什么限制，保罗都提醒他们了。他在这里呢没有用使徒的权威禁止他们说方言，不过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呢，他不鼓励说方言，不禁止也不鼓励。
是，
而且呢保罗呢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作者呀，他在这个公共场合的时候呢，他人们要讲方言的话呢，他把一些规矩、限制、规律都给他们指出了。
好，接着下来我们看看说方言和做先知讲道在聚会当中不同的应用哈。第一点就是聚会要以造就教会为原则的，我们来看看26节。哎，在这呢小桃子先把这个经文给念出来哈。26节这么说的，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那么26节的重点是在最后的一部分，就是凡事都当造就人。保罗在这里不是规定一种聚会的方式， 只是我们今天的聚会，你应该好像哥林多教会那样，有诗歌，有教训，启示，有方言，有翻出来的话。他只是根据当时哥林多教会已经有的聚会的内容来指导他们的。
嗯，
他们聚会的时候，不管是唱诗歌、分享教训和启示、说方言，还是把方言翻出来，都应该是以造就人为原则。这个原则是可以应用在现在教会的各种聚会上的。
对啊，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注意的是，圣经对教会的聚会呢，实际上呢，没有定下什么仪式啊，那个程序呢，没有定下来，因为这个是一个有弹性的，是因情况可以改变的。
嗯，
对哥林多教会来说呢，他们所采用的呢，是比较可以说自由的方式。现在也有一些教会的情况呢，就是模仿以前哥林多教会的聚会，称为什么交通聚会。那么，但这不是说凡是不依照哥林多教会这样聚会的呢，就是违背圣经。所以这里我们参考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圣经没有把这个例子呢定为一个好像所有的礼拜都要像刚才我们的小桃子读出来的26节一样什么教训啊、启示啊、方言啊、翻方言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这一点呢，给我们参考。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用什么方式，必须以能够造就人为原则。所以26节呢，这个非常重要。虽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环境、文化、人都不一样，都有他们的聚会形式，但是呢，它一个共同点就是造就信徒。
嗯，在这里我想到了一点应用啊，周牧师，就是我们要区分开什么是神的吩咐、神的教导，以及人的看法哈，人的一个教训哈。现在呢，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不同的一些敬拜的仪式，这个呢，其实呢是人的一些的安排来的，这个我们要分开，不是神的一个绝对的吩咐，神只是吩咐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我的教会有这些的安排是最好的，那我就以这个准则来评定另外一家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做的对还是不对，那千万不要这样做哈。
嗯，
好了，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看了，在教会的聚会当中说方言又怎么样呢？是有一些的限制的。14章27到28节，我也先把经文给念出来。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那我们看到呢，虽然使徒并没有限定聚会的方式，不过他却为说方言定下了具体的限制。他不仅是把数目规定了，只好是两个人，最多三个人，也把说方言的秩序规定了，要轮流着说，不可以同时说，免得在这个聚会当中引起了混乱。当这些人说了方言以后，也要有人翻出来。所以按照使徒的意思，如果有人在公共的聚会当中说方言，他们必须受到限制。
嗯，
否则的话就应该在会中闭口，只对着自己和神说就好了。
对，这段经文呢，讲到这个轮流说呢，我觉得这个原则应该抓住，因为在下文呢33节讲到神不是叫人混乱呢，是叫人安静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则呢是已经很清楚了。再加上刚才26节讲到呢，要造就人呢，凡事都当造就人。那么造就人的26节，还有轮流的27、28节以及33节的神不是叫人混乱呢，我觉得这个大原则就很清楚了。
是，
那么聚会呢，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坦白讲，我聚会30年左右啊，那么在一种、两种、三种语言文化、三个国家这样看呢，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对我们一般的影响不大，就是我们没有讲方言的。
嗯，
因为按照圣经来讲呢，你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讲方言，
是，
对不对？你要讲造就人的讲道。如果有要讨论这段经文跟你教会的处境的时候呢，已经是很烦的时候了，就是表示有的人讲方言讲得乱七八糟，也没有人翻译，那么不信的人来了以后呢，哎呀，又吓坏了，就是20节
的，他们又不懂又不明白，
就是20节到25节已经我们讨论过的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在有问题之前呢，先知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 26节到28节有这样一个教导。
那说方言方面，如果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没有一个十分密切的关系的话，以下这一点呢，肯定是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密切关系的，
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保罗写第14章的一个重点呢，
是
先知讲道，对不对？
对，做先知讲道也有它的限制的，
这也有限制
啊。我们要注意哈，14章29到31节。做先知讲到的也跟说方言一样，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而且也是要一个一个的说。我们来看看29节最后那一部分呢，他说的是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这个表示了做先知讲到的人所说的话不完全对的，那当然不是指每一种的情况哈，他们有可能出错的，所以听的人你要慎思明辨，分辨他所讲的是不是合乎真理呢？这句话也证明了新约的先知讲道呢，其实不像旧约时代先知说预言那样的，完全凭着超自然的启示和灵感。新约先知的讲道只是照着圣灵的教导，运用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和悟性来领会一下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就解明了神的信息，所以呢他是有这个出错的可能的。
这个我觉得提出了一个很宝贵的，也需要花时间去想的，就是先知讲道，传道人讲道会讲错，
是，
那这一点呢是事实，因为现在经文也说呢，要其余的呢就当明辨，慎思是为了翻译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圣经旁边有小点呢，慎思明辨要分辨，
是，
那么好好吸收，不能够把讲道的人所讲的话当作
绝对的权威，
圣经真理了、他讲的是圣经，但他要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会出错，圣经本身没有错，
是，
那么这一点呢对我们讲道的人的提醒我觉得更大，带领这个查经或者讲道的呢，你要知道你讲的会有错误的成分，尤其是我们当中呢讲到很久的人，说我讲到一辈子，现在都70岁80岁了，我们应当谦卑，如果有人说老先生啊，或者传道人呢，你这一点呢经文这样解释好像是不大对，哎呀不应该生气，应该好好听来反省，因为我们在第十三章也学过了嘛，保罗说我们所知道的有限嘛，
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提醒。
在这里我立刻想到了一个应用哈，刚才中牧师谈的时候是从传道人的角度去谈，就说我们去分享神的信息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免得分享了错误的信息给会众们去听的。在这呢我就从信徒的角度去看，我们听的时候也要仔细的分辨，究竟这位讲员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呢，有没有错误的地方。那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呢，不是说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以一种很挑剔的态度看看这个传道人有没有出错
哈，
他有出错我指出他指责他，不是这样，而是呢你要呢跟这个传道人一起来配合，我们要让这个真道的信息可以在教会里去传扬的，那所以呢如果这个传道人真的有出错呢，你就要用爱心，要用一个建立对方的态度来指出哈。
对，
但是呢对于平信徒来说呢非常的不容易，你想想看，站在台上讲道的人他是接受过某一种训练的，他才能够跟你去分解真理的道，现在我们坐在台下的人都是等着人喂养的嘛，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能力去慎思明辨呢？这个时候我就鼓励咱们的弟兄姊妹要多多的学习圣经啊。在这呢或许我们也可以提一些就是学习圣经的渠道啊方法和心得的，周牧师不如你先来谈谈看
学习圣经的方法。其实我们的真道分解节目呢就是要听众朋友学习圣经，所以我们很浅的讲解，虽然讲话会快，因为我们在半个钟头想讲很多，
是，
但是呢你常常听就能够帮助你明白圣经，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要自己读圣经，第三呢要参加你们教会的查经还有一些讲道的聚会，第四呢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把你所看的圣经明白的部分得到帮助跟造就的部分呢作为你的祷告去实行，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学了圣经真理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这一点呢在刚才的经文里面其实也有，比方说像第31节啊，他说呢做先知讲道呢是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原来呢是学到道理 被劝勉，这是我们听到的好处，学习圣经的好处。那么学了以后呢，它不停在这个头脑里面的理解，而是生活里面要能够行出来，这就是真理的宝贵。所以我提这四点呢，回答你这个小桃子的问题，也希望对听众朋友有一个帮助。
刚才周牧师说的都是非常的重要，其中的一点呢，是对我来说呢，也是影响很深的，那个就是在我们研习圣经之前呢，要好好的祷告。因为呢，我们的神是那位赐智慧的神哈。当我们在研习圣经之前求告他的话呢，他会给我们智慧，而且也会保守我们的心。
对。
那刚才周牧师就说到了31节，到了32到33节的时候是一个结论，说到了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如果呢大家都是出于神的感动，那么不管是说方言的，做先知讲道的，都不会彼此争着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啊。有神的灵在引导，就不会引起聚会混乱的情形了。
对，
所以保罗在这呢是再三的提醒信徒，圣灵的工作不是混乱的，没有约束的。神借着圣灵所创造的万物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组织和秩序的。那么所以在聚会当中，不管我们所领受的是哪一方面的恩赐，我们都要靠着圣灵去运用就好了。
我想使徒保罗提醒他们呢，在这个26节到33节呢，就是使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知道他们聚会大概是很混乱，有毛病，有问题。所以有人来告诉保罗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保罗就拿起笔写信，从第一章一直写到现在我们看的第14章的时候呢，这些问题他都一个一个处理。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这一章的最后一段了，也就是今天要分享的第二大段了，34节到40节，讲到妇女、女性、姐妹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哎，这里讲到要闭口不言。我们先看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34节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首先单看这节经文呢，我觉得很容易明白的两点就是，其他的众教会呢是很有规矩的，
是，
只是哥林多教会好像有很多妇女讲话。那么第二呢，好像他们的妇女讲话不是不可以讲话，而是他们有了一种不顺服的情况。大概是顶嘴啊，或者是吵闹，所以说不准他们说话。
是，
那么这是第一个从很简单层次看这节经文我们所发现的。
周牧师啊，我就在想一点呢，为什么当时呢这个妇女在会中不可以说话呢？其实这个说话不仅是说发言那么简单呢。还有解经的朋友就说到，这个是指他们在教会当中当权做头的，那为什么妇女不合适去站在这个位置呢？说的就是因为呢啊，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没有接受什么的教育哈，
对，
他们的知识的水平也不高，然后呢他们又在教会当中分享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一些的混乱的，因为当时的妇女呢跟那些的男性不一样，男性呢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接受教育，对各方面的了解都是比较多的。
那跟今天的情况是有不同的。我们也可以想象哥林多教会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妇女呢在家里面是做母亲做妻子，那么丈夫在外面呢接触各式各类的人，生意还有学习啊。那么妇女呢如果是不顺服在聚会的时候呢，妇女也有了自由可以聚会的时候呢，他们讲很多意见很多话呢，可能是带来哥林多教会的混乱。
是，
再加上有的妇女是很有钱，哎呀这问题又严重了。所以保罗大概是在这里提醒他们说，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其实我在想一点，只要我们认识到一切敬虔忠心真诚爱主用心服侍主的人，他都是应该受到尊敬的话，那么对于谁做领袖就不重要了哈。
对，
或是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姊妹，那只要呢是神给了他这个恩赐让他站在这个位置上的，那我们都应该尊敬他。
其实从这里呢再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讨论哥林多前书14章34、35节嘛，就是讲到妇女不准讲话要顺服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弟兄啊，在开会的时候或者聚会的时候呢也不应该乱讲话，
是
因为他可能讲的那都是，哎呀，一听不合乎道理啊，他的个性呢又是很没有道德，他不懂得顺服人， 其实很多的弟兄呢也应该很留意，你要少讲，而且总要顺服。所以虽然在这里讲妇女在会中要闭口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那么刚才你也讲了一切敬虔呢，忠心的爱主呢，这样的人就被尊重的时候呢，
是啊，
我们要学的是这些，而不是乱抢着在聚会中讲什么话啊，发表言论。
还有呢，35节的时候给我们多一点的资料，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的背景的。在这呢，我首先把35节给念出来，经文这么说：他们若要学什么，
可以
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当时啊，如果妇女抛头露面公开说话呢，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当时妇女们的教育程度比较浅呢，对于神的道领悟的能力也比较低，如果让他们公开说话呢，会造成很多问题的。那哥林多教会的妇女就认为了，既然男女是平等的嘛，他们就可以常常的在聚会当中发问了。但是他们所发的问题可能是十分幼稚的，对于这个答案也是很难明白的，所以就影响了整个聚会的气氛。保罗在这儿呢就劝他们，如果你要学什么，你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啊。这个是针对一般的妇女在聚会的时候随便说话发问的情形了。那所以在34节所说的呢，就不仅是指这个妇女在教会当中做头啊，也是指他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随便发问妨碍聚会的情况了。
对，我觉得这样的猜测是有某一个程度的道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段经文。那么从34节一直看到40节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吧，因为其他几节呢，我们看这个意思呢都能够做一个理解，做一个推测。结论就是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不要禁止说方言，这是大原则，很清楚。我们要注意保罗呢，他持定了这个原则，就是要大家好好的讲道，造就教会的弟兄姐妹。再就是呢，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是哥林多教会在聚会当中所显出来的一个问题。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么在第11章讲到圣餐的时候，讲到恩赐的时候，现在这个方言恩赐的时候，保罗都提到这里。所以33节跟40节呢都是一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混乱，在教会的聚会里面要有规矩。
在这呢，我们想做一个最后的应用，好不好？周牧师，其实今天在教会当中，姊妹可以当传道嘛？那哥林多前书的14章还适用吗？如果今天姊妹不可以当传道，那么为什么教会的女传道那么多呢？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前面讨论的时候已经稍微回答了，就
是
圣经没有说女的姐妹不能够传福音，对不对？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神重用的女的使女。哥林多前书14章呢是有它的背景，我们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情况。
是。
那么今天呢有客观的环境的影响，教会的弟兄如果少，有的地方没有男士的话呢，妇女当然侍奉的就那么多。
是。
那么神也大大的使用他们。我们也知道妇女的恩赐呢也是给教会带来很多的造就。我们也为女性感谢主。
在这呢，我是很鼓励，不管是弟兄也好，姊妹也好，我们要好好的操练自己的属灵生命，在恩赐上呢，多求主加添给我们，装备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更大的被神所使用。那么将来呢，在教会当中，我们既可以有女传道，也可以有很多的男传道了。送给你这首歌，主唯有你主。
你主，是你创造我们一切所有，从浩瀚宇宙苍天到微小的生物，见证你的荣耀。主，唯有你主，在黑人之力，人难改变。